我们来祷告，我们请跪下来，感谢天父召集你的子民在此聚集，也感谢主赐给我们雨水，赐给我们阳光，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赐给我们的饮食。感谢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住在我们当中，也为我们受苦受拒绝，然后死在十字架上，不留下宝血为我们赎罪。他被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肉身复活，向门徒显现四十天，后升天，坐在天父的右边，有一天必要来到世上接我们上去，也将来必审判活人死人。感谢主丰盛的这个慈爱救恩，我们也纪念我们当中年老的，求主坚固他们，有病痛的求主怜悯医治我们，我们也求主纪念那些富士年老的家人，求主加添他们心力，也看顾他们的出路。我们也要围着年幼的来祷告，求主看顾这些幼小的心灵，从小都被主引导不偏左右，长大成人，将来也在教会当中服侍，成为基督中心的见证人。纪念那些在外工作在家里工作的，也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处理许多琐碎的事情，也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主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目的，也求主使用我们带领人来认识基督，那些走迷的求主带领他们回到主的旨意当中，心里刚硬的求主软化他们的心。我们也求主纪念我们国家的君王政府首长，感谢主兴起了他们，也求主赐给他们力量，赐给他们健康来治国，赐给他们智慧来处理国家所面对的困难，也帮助基督徒切切地为这掌权者祷告，直到我们能够有平安的日子可以过，也纪念这个中东战争的和平会谈，愿主帮助这些会谈者都能够以平安为念，愿主使平安临到那些战区，纪念那些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人，求主帮助他们，也帮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永久都是这样安稳，帮助我们天天祷告，也帮助我们的价值观有所改变，跟随主的心意，帮助我们能够以主的事为念，看怎样以主配搭在福音工作上，直到更多人来认识平安的君王。我们求主带领今天的崇拜，还有这个星期的聚会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奉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请翻开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第三章，对不起，第三章，好，这里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我们看到这个爱呢，这个上帝的爱，基督的爱是 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是人不能够用字来形容的。那有时候我们听人家讲话，我不知道怎样说，不知道怎样形容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基督的爱是以弗所人所不大明白的，因为以弗所人他们之前是属于这个外邦人，非犹太人，从小都没有圣经。那么在这个他们的神庙侍奉敬拜，他们的爱是另外一种爱，他们的爱不是属于上帝的爱，是属于那种情义的爱。所以这个使徒，上帝用使徒要把这个基督的爱告诉他们，因为虽然他们是信主的，但是他们对这个上帝的观念还不够深。那么他们是属灵的婴孩，好像小孩子，这婴孩需要时间长大，需要时间成长。所以保罗就将这真理灌输给他们，上帝用保罗将这个真理灌输给他们。那么这保罗虽然他坐监牢，但是他写这封信来告诉他们，他在祷告上纪念他们，他不可以从所困的地方出来，但是他还是想念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那么这是他第二次祷告。那么保罗注重传扬基督的福音，基督的福音使人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还有罪恶所带来的这个刑罚，还有讲到罪得赦免，得永恒的生命。那么神的这个计划虽然给我们带来这个困难，好像保罗他为传福音，他被囚关在监牢里面，或者被软禁，但是他虽然被软禁，但是他还忠心见证主啊，忠心见证主。他在监牢里面不但写了以弗所书，还写了其他的书信。那么十四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啊。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祷告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常常祷告。那有时候我们觉得祷告没有用，因为我们看不到立刻的效果。我们处在这个快速的世界，吃快餐，吃快熟面，我们要快快见到效果啊。那么有些事情，很多或者很多事情，不是可以看到立刻看到效果。好像孩子长大可以立刻长大吗？今天从那个妇产科部门那里出院出来，母子出来，这个星期就长得高大，有可能的吗？是没有可能的。那么祷告有时候我们也很多时候看不到即刻的效果，但是我们要祷告啊。那么祷告就是亲近神，呼求神，就是充满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16到17节，这里讲到求他按照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就是圣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那么我们看到保罗为信徒祷告，使得他们刚强。婴孩这些属灵婴孩需要刚强起来啊，使得他们有力啊。那么上帝使得我们心里面有力，那么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力的，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来信归信不久，我们就受到诱惑回去以前的信仰，或者跟从其他的那种旁门左道，直到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直到基督，就是基督的灵，就是圣灵啊，那么住在我们心里面，直到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就是说我们不会随便跟从其他的这个神，或者跟从这些不好的这些教导。因为在保罗在过后有讲到说，你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老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是不是？我们当中有许多老人家，那么 啊，我们看到新闻，我们心里很怕。啊，那天有个老人家给人家拽去别的州，拽来拽去，那银行的钱全部拿完了，31万了。31万可能他这是他一生的储蓄，全部拿到完。有些人借一个电话，那个户口的钱全部消失。啊，骗！这个世界上很多欺骗，那么属灵上也很多欺骗。很多打着基督教的名堂来，真理的名堂来欺骗我们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。啊，今天跟这个，明天跟那个，啊，不是因为跟着这个真理。啊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凡事长进，连以严守基督。啊，我们要常常跟基督联系，啊，跟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其他信徒联系。那么保罗说，这个我们的心啊，这里说我们的心就是基督工作的地方，我们的心意需要更新。那么 你每次来参加查经或者聚会，那么属灵更新，你自己读圣经，你祷告，属灵更新，就说你的心意更新，你就不会跟回以前的那种旧的生命，那种错误的道路或者黑暗的道路。啊，那么保罗在这里说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那我们知道做父母都对儿女有爱，是不是？或者你照顾其他人，你对你的父母有爱，那么这个爱是很难衡量的，是不是？那爱一公斤多少？我要买，你去市巴萨买爱，你给我爱心100克，有的卖吗？有的量吗？是没有的量的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对我们的爱是超过言语所能够形容的，上帝对我们的爱，上帝对我们的爱最明显的就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死。啊，那么我们应该的反应就是我为基督而活。基督这个教的这个标志十字架，就是基督为我死。啊，那么我为他活，我们应该的反应就是我们是属于基督人，我们要为基督而活，不应该围着自己。我们围着自己活的话，我们就走向这个败坏，我们会毁灭自己。那么世界上所提倡的就是为自己而活，我爱怎样就怎样。你看到有些国家领导人，我爱怎样怎样，我要打你就打你，我要撵你就撵你。哦，他们就是这样猖狂，因为他们是为自己而活。那有些打着基督教名堂，但是不是为了基督。哦，那么我们看到保罗要信徒继续成长，那么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，也带人来认识基督。那保罗要人明白，要人明白基督的爱。而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得救，基督为我们死，他死后被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表明上帝接受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。那么上帝要我们明白基督的爱。啊，那么基督的爱这里怎样形容呢？在18节，这个是很伟大的，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形容，是这个笔墨，是这个字眼所不能够完整的形容的。啊，你们举个比方，你们看的最大的包菜有多大？你们在本地看的包菜，一个包菜的，就是好像金马仑或者中国的包菜，很小，是不是？我看过包菜，好像是它的这个长径是4张信用卡，因为有个弟兄跟我去。他说要怎样量呢？他不要拍照，你拍照人家说你造假嘛，你把它放大，他不是放大，那个包菜就4张还是5张信用卡，他将放过去，他拿张信用卡几张卡这样来放，然后拍照表明是真的。哦，你说有这样大包菜吗？你骗人。不是我骗人，是你没有看过。我也是那时候也到那时候我吃了这样大，就10年前，超过10年前了，13年前， 像大泡菜有可能的、啊、但是在我眼前很多，不只是一粒罢了、啊、很多，那么是很难形容的，是 没有看过的人、啊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14-15节讲到这个基督的爱啊，长阔高深。第二章14节这里说什么啊？他是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的墙。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有这个仇恨呢，是很难融合的，是不是？好像那些敌对的人群啊，好像犹太人跟非犹太人，你把他们放在一间桌子，放在一个桌子吃饭是很难的啊，放在一个地方住是很难的啊。在尤其在我们是说的当时啊，那么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，外邦人也看不起犹太人啊，也排斥他们啊，排斥他们。那犹太人他们的因为自己对这个就业的这个了解呢，他们有一种特别的习惯。打个比方，好像他要买面包，他隔壁就有面包店，他不要买，他跑到很远的地方，他去买他自己人的面包。隔壁的人说：“我的面包有什么问题？啊，又新鲜，又是用好料做，为什么不买？”啊，原来说你的面包不够干净，然后跑到很远，驾车跑到很远去买。不是说一次罢了，天天都是这样。那外邦人说：“你这样，我也来抵制你啊！你抵制我，我抵制你，这样不合。”好，那么上帝使到在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合在一起，在教会当中，这是基督的爱，十字架的爱。信主的犹太人，好像保罗，和不信主的这个外邦人，好像路加医生，他们能够在一起啊，他们能够在一起啊。那么我们怎样知道基督的爱呢？好，这里圣经继续描绘。那么在第二章13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血已经得以亲近了。你们以前是远离神的，你们是外邦人。假如以前你们要亲近神是很难的，你进入犹太人的这个圣殿，你是在聚外面的，在外面啊。假如今天你们的聚会，有些人就会说你在外面，我觉得你不配来教会，你在外面聚外面那边晒太阳，不能够进教堂里面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？你说哎呦这样子的啊，不来了啊。有些会觉得，有些还有那些在外面晒拿着衣裳啊。犹太人就是这样对待啊那些外邦人啊。那么如今却靠着基督的血得以亲近了。我们是靠着信福音可以亲近神，可以祷告啊，可以来到神面前。所以这样好吗？不需要洗礼才能够进来吗？你要来教堂不需要洗礼才能够进来吗？你要加入教会的会友，当然要洗礼。但是你说我来教堂需要洗礼，哦，你没有洗礼，你站在外面啊，这是教会的规矩，你站在外面最外面。这样的规矩也有人要的哦，也奇怪啊。我们教会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，那人不要进来的哦。你说你这个规矩1、2、3、4、5。你立这样规矩，很多人要来的排队哦，觉得很好哦。那有些教会你要进来，你要用这个保安卡的哦，好像你进这个公益这样，滴滴，很多人要去哦，而且奉献很多钱哦。人就是啊，不要接受这个上帝的恩典啊。白白的这个赐予丰盛的恩典。那么罗马人注意到了，你这些基督徒不一样，什么人都收啊，穷人也收啊，那些没有地位的奴隶收，尤其在初期的教会很多都是奴隶来，社会最低层的 那被拒绝的也收，犹太教讲哇，那个罪人他也收，税吏也收，妓女也收，要信耶稣就收，这样好了吗？不用规矩，他们可以成为上帝儿女，你不用什么什么规矩，只是信耶稣罢了，这样好啊。我们华人也是这样嘛，这样好啊，信耶稣罪得赦免，这样好啊。这样我信了耶稣，我就去他们讲辩论说，我去杀人放火，然后我再来信耶稣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们误解了。那么以弗所第一章第四节说什么呢？这个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到我们在他面前能够圣洁无有瑕疵。我们信耶稣也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啊，拣选的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五节，这里说什么呢？摩西十四节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这样被举起来。那么摩西在旷野举这个铜蛇，上帝叫他的，那些被火蛇所咬要断命的人，一望那个蛇就得救。那你说这样好吗？不用去摸一下吗？不用查什么药油，不用吃什么药，一望下就得救，没有可能的。但是这个是上帝的救法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，都得永生。那么就是这样好，因为上帝真的是良善，真的是丰盛，好到一个地步人不相信啊，人不相信啊，哪有这样好，一定有条件的，人就在想啊。然后上帝的恩典就是白白的。那么在这个我们看到上帝的爱的这个深度啊，爱的这个深度，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啊，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各样很多啊，好像你去到这个酒店的这个自由餐，任你吃，多少钱？免费哇，免费耶，真的是吗？免费不敢吃啊，或者拿一点点，等一下他算钱了、啊、等一下他可能他叫我算去称多少公多少克，我们吃一点点啊。那么人就是这样啊，人对自己所不大认识的东西，我们就是保存着保留怀疑，到底有没有这样好啊？到底有没有这样慷慨？上帝到底有没有这样丰盛？那么保罗要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认识，能够明白啊，能够明白上帝的这个慈爱，上帝的这个爱啊，上帝的爱是很深啊。我们说这个世界太多痛苦，太多愁苦，还有罪恶，我们每天起来就是想着要吃什么，但是好像在那些打仗的地区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了，物质也没有了，那么人家送粮来也受到拦阻，根本一天不知道吃什么，不知道有东西吃嘛啊，没有东西吃，面对的就是伤亡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痛苦，那么我们在想上帝到底在哪里，或者我们在想假如上帝是爱，为什么上帝让这个世界经过这样啊，经历这些事情。我们看到上帝爱这个世界就在这个十字架显明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你看打仗啊，打仗你看到哪一个世界的这些元首啊，他自己当先锋的，自己上前线的，有没有打仗他率领着军队上前去？在世界上的历史当中， 恐怕只有这个日本军队的军官才这样做。打仗军官向前冲，他带着头，好像他们来打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有些地方他们坐骑脚车，那个军官带头骑脚车的骑在最前面。假如是给敌人射杀的话，就是军官先死。很少军官是带头冲的，他们都在后面指挥。可是上帝他为了救人，他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人，道成肉身成为人，他自己成为人，上帝成为人来拯救我们，这个就是圣诞的这个信息，道成肉身。那么他来世上跟我们住在一起30多年，被拒绝，那么受苦，他被逼迫，然后为我们的罪死在这十字架上，流下宝血来救赎我们，流血来救我们。今天有时候那慈善机构在百货公司安排慈善聚会，叫人家输血。最近我看到在一个百货公司叫人家输血，我自己没有输，那我看到那个场面就是冷冷清清，没有人要输血，要我捐血很难啊，捐钱还容易一点，捐血很难。那么耶稣却为我们舍命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就是代表上帝的爱的长阔高深。你看这个十字架两方面，一个是直的，一个是横的。那么我们看到上帝的爱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使徒保罗说，他爱我，基督爱我，为我而死。那么在加拉太书2:20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因为他在基督里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基督为我们死，我们基督徒应该的反应，我为基督而活，就这样简单。我们要明白这个基督的爱，我们看到这个怎样明白基督的爱呢？第一，我们要查考上帝的话语。你信了耶稣只是开始，那么你要读圣经，你上了慕道班还不够，说我毕业了，毕业了这一个阶段的毕业基本的知识，但是你要参加教会的查经班，我们有查经班，礼拜有查经班，还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那么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，明白上帝的爱。那么耶稣基督在各西马尼园为我们祷告，他为我们做很痛苦的这个祷告，那么主耶稣基督跪在各西马尼园那里祷告，他为我们受苦，还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祷告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，求上帝赦免那些把他送上十字架的人。那么耶稣也派了人来，叫他见证人来向我们传福音，就是我们都有人跟我们传福音，我们才信主嘛，就是他教会的一部分人，信耶稣的人就是教会的一部分人，他就是教会的人。那么上帝主耶稣也通过他的灵，就是圣灵，在我们心中工作，叫我们信主。假如上帝不在我的心中工作，不在你的心中工作，我们是不会信主的。你讲这样多都没有用，是不是？我就是不信了，我就是走开啊。那耶稣为我们做出这么多，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舍己这么多，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借着查经的时候明白他的爱。第二，我们借着顺服他的话语明白他的爱。那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5章说，假如你们听从我的话语，你们就是我的朋友。我们说朋友是另外一个阶段的，有些人是相识，你认识他吗？我认识，是啊，我认识，我天天看到他来上工上班，但是你是他朋友吗？不是，我们还不是朋友，朋友是另外一个阶段，是深交。 那么我们看到顺服上帝的话语是必须的，才能够让我们明白他的爱。那有些人，我们政府有考试，政府 SBM 有考试，有两科，一科是路加福音，一科是使徒行传。假如没有改的话，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。那么有些人读圣经的就去考，尤其是教会学校的那些学生，也特别教课然后去考。有些人考到了，但是他们不相信圣经的话的。以前我去教会学校上学的时候，我参加他们早上的这个礼拜，那么我有考 SBM 的，但是我不信福音的啊。那么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只是来读，为了考试考到 A， 使到我以后找工作比较容易，或者上大学比较容易，尤其在当时英国人统治的时候。所以你这样的话，你不信福音，你不顺服神的话语，信福音，那么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对你来说只是考试的这个科目啊，没有感觉的，是不是没有感觉的？好像有些儿女看到他们父母没有感觉的，没有感觉的，还在老人间老人间呢、啊、有些看都不去看啊，是他儿子吗？是啊，法律上你是他儿子啊，你的母亲的名字，你父亲的名字那边跟他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的，我把他当作是死了的啊。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的。第三，我们借助他的爱，我们借助这个其他会有其他基督徒经历，只了解上帝的爱。你说你认识主不久，你才认识一点点，但是你去听人家讲他们的见证，对他们怎样经历神，他们信主这样多年，神怎样带领坚固他们的信心、哦、你听了哎，加多一点点，是，所以你来教会散会不要这样快走掉、哦、听广东人讲过一句话，滚水六脚、啊、那个烧水烫脚，烫到你赶快跳着走、啊、是，留下来跟一些基督徒谈话，听他们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，那么你的生命会丰盛起来，丰盛起来、啊、那么有个医学的教授，他说我这样教导学生，我带着学生去病房走的时候，我跟他讲故事，过后那个学生讲，哎，医生什么功课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了，我借助那个故事把那个要教你的东西讲在那个故事了、啊、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这个小儿科教授，我刚才跟你讲那个故事了，我的功课就在那故事里面。哦，可以使到医生，哦，是啊，我刚出来学习做专科医生，我的经验不足嘛，这个教授教我啊、哦，以前这个这件事他所学到的，我现在教你，这也是在课本上找不到的啊、哦，课本上找不到。那么我们从圣经的教导，从这个属灵的肢体弟兄姐妹见证他们属灵的经历，上帝怎样帮助他们坚固信心，更加认识神，可以学习啊。那么我们要围着其他人需要来祷告，我们有祷告会可以参加，也围着其他人献上感恩啊，围着其他人信心坚固，刚来信主受洗感恩，加入神的教会，我们可以学习到上帝的爱。那有些人他们是信主的经历是非常戏剧性的，好像保罗，他本来是反对基督，要抓人家去坐监牢，要弄死人家的，但是他反过头来信了耶稣，现在给人家逼迫，现在为耶稣坐监牢，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奇妙的见证呢？啊，那么我们怎样知道上帝的爱的这个伟大呢？就是通过信靠基督的爱啊。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基督的爱的伟大呢？就是通过信靠基督的爱，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上帝面前。保罗鼓励我们祷告，保罗鼓励我们亲近神，保罗求上帝在我们心中工作， 使到我们能够认识基督的爱，使到我们能够常常祷告，才会有长进。我们不祷告就没有长进，祷告有人说好像呼吸这样，你停止呼吸就是不对劲的，好像应该停止呼吸，那父母就很担心了，或者不呼吸一下子。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基督那么爱我们，我们可以常常来到基督面前，我们不会怀疑，我们不会带着以前我们信仰其他神明的思想，也不知道神对我的感觉怎样，我今天犯罪得罪他，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再听我祷告，可能他不要听我祷告，可能他很气我了，他不要跟我讲话，我走开了，还是不要祷告，因为结果你就跟从其他人离开这个上帝的这个羊圈。可能就要不要读圣经，没有祷告也没有用，他上帝很生气我，上帝不要跟我讲话。那么我们看到认识基督的爱，使到我们能够成长成为大人，接着读圣经，我们敬一起敬拜神，还有奉耶稣的名祷告，还有为奉他的名侍奉其他人，带领其他人认识主。那么基督的爱给我们在这个充满失望的主上的世界给我们希望。你们知道多少人自杀吗？在这个病毒期间，有些人上吊，有些人在店里面上吊，有些人在天桥上吊，因为人绝望了，生意没有了，可能生意欠了一大笔债，欠了一大笔债，人家追债没有办法还，就了结自己的生命，这是非常痛苦的事件。尤其这个中东打仗，有人说中东打仗不管我的事，不是我家附近吗？全世界哪个地区打仗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影响，好像你丢绿色纸进入那个湖里面，那个所产生的涟漪，你看到开始是靠近，过后慢慢是远的。中东打仗使到这些货物全部起价，因为汽油起价，而且肥料缺乏，那种东西也难，所以结果那个菜起价，什么都起价，你说很痛苦，是的，是很痛苦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盼望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不要绝望，上帝在这个人生的绝路当中会给我们开路，上帝让我们看到那条路是人家看不到的。所以约翰加尔文这个宗教改革家也是圣经老师，他说他们怎样面回应基督的爱呢？他说基督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也将我的生命献给基督，要来爱基督，侍奉基督。他说我将我的心献给你主啊，现在就献给你，而且诚心的献给你，为你而活，愿主来帮助我们效法他的样子。因为约翰加尔文也是跟从这个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这个心态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现在活着的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阿们。而我们来祷告，感谢天父在我们心中工作，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基督的爱。虽然你借着基督的爱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，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，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工作，使到我们的人生被基督所充满，使到属他的思想他的心意充满我们的人生，做我们人生的指导。奉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